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前阵子因为有一个特别火的电视剧叫《小舍得》，不知道哪些朋友看了，我知道妮娜是看了。
我看了。
对，看完了很多网友在骂，说是这个是补习学校投资拍的，个人倒是觉得有点冤枉，编剧可能一开始的这个初衷还是想证明鸡娃是错的，但最后这个场面就失控了，楼盖歪了，最终结果就是看完这个电视剧以后我觉得我更焦虑了，就是你不鸡娃以后娃就会都惨了。不知道妮娜看完什么感觉，因为妮娜还没有作为母亲。
我觉得电视剧的结尾还是很仓促的，但是也非常的政治正确，就是愉快的生活在了一起，再也没有烦恼了。但是这个剧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真实的，大家就觉得非常有代入感，越往后期可能也是审查要求吧，就变成了在我面前演的一个情景剧，是跟我无关的一家人，他们已经活在了这个电视里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鸡娃吧，可能因为有一些听众朋友还不太了解，鸡娃就是给孩子打鸡血，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包括虎妈呀，以前的狼爸，不断的给孩子安排学习还有课外的活动，不断的让孩子去拼啊，这种行为就叫鸡娃。而且大家可能还不知道，从鸡娃还衍生出了有鸡血妈妈的一些暗语，比如说青蛙大家知道吗？就是指普通的孩子，也叫普娃。还有一种牛蛙，牛蛙就是某一个方面和多个方面特别优秀的这个孩子，它种类很多，比如说奥数特别厉害叫奥牛，看英文厉害的叫英牛，奥数也好，英语也好，叫英奥混血牛。还有素鸡，素鸡这个级别呢是属于素质教育，有钢琴、围棋、画画呀。
哎，还有那个天牛，你没说那个天牛。
还有天牛啊！天哪，
天牛就是天生的那个天才，就他你不用鸡，他就自己牛的，叫天牛。刚刚那个婚娃，你刚才树娃就是那个艺术嘛，然后那个对，然后还有那个婚娃，婚娃就是那些什么数学啊、语文啊、英语这些，全面发展的叫做荤素搭配营养均匀娃。
露出了尴尬的笑容。这里有没有孩子特别优秀的？有这种鸡娃吗？咱们家小门打鼓是不是打的还是挺好的？
我们玩。我朋友说你好像还蛮鸡的，然后我心想说我如果这种程度都叫鸡的话，那真的就是没有人鸡了。我已经佛系到我们有去上课是因为他要求要打鼓，我们就去了一个星期去半个小时，回来之后也从来没练。但我就觉得说那你要的话你就上吧，反正这也是你自己的一个喜好。他对音乐方面的那个要求我倒不是有很大的克制，如果我真的是鸡娃的话，一年练小星星的话，我可能早就崩溃在那个大陆上了。
脑海里都在单曲循环了，估计随时。
对的，是的。五个不同类型的小星星哦，不是那个一样的，就是有三个节拍的，有四个节拍的，弹了一年。
哎，尤金也有两个娃了，尤金你和你太太当中有鸡的吗？所以一般来说家里是不是就会有一个鸡的，这个不鸡那个就要鸡一点。
其实不太确定我们是不是在鸡，但是的确我们给大闺女她是5岁，然后 Kindy 我们其实跟她报的还蛮多班的，有钢琴、美术、跆拳道，那个跳舞，围棋，不是围棋，国际象棋，然后还有阅读，还有蛮多的，其实就是反正一到五都排满。主要其实我们的初衷刚开始，我们是因为我们都上班，然后家里面老人嘛，老人有时候会帮忙，但是也不想说让老人太累。然后他先这边的 那个 Kindy 他下课基本上就是两点五十分就让您接走了，然后那这个时候我们又不想把他放到那个 after school care， 因为 after school care 基本上因为他还小，然后还大年纪的都放到一起，然后时间就是都在那里玩，然后另一个就是你还对你还是要花钱，你还是要花钱去给这个班，那我们还不如
有意义的事情吧。
对对，正好他这学校挺好，就是他有一些课外，就他欢迎那些他们的一些固定的一些合作方进来校区内去提供一些这样的学习，然后我们就给他报，就是看到什么就报什么，只要能报的都给他报上了。
不是说你们开车到处去送的，这个就是学校自己跟外面合作的。
对他一部分是在学校合作的，但有一些是在他在上这个小学之前就已经开始的，像什么跆拳道、体操还有那个游泳，他都是在校外的。那这个我们因为不想把它断掉，我们就还是选一些时间错开来，然后这个只要是这三样的课我们就往外送，然后主要是其实不是出于鸡娃，就是因为我们家大闺女她的那个很好动，然后她精力很旺盛，你不让她去做这些东西的话，她在家就是她是不停的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就是感觉她一个人去上学了以后我们整个家就感觉很清静，她一回来就感觉好像一个牌子都回来了一样的感觉，
就是送神的感觉。
对，就是她就是认识她的就是都知道她是精力很充沛的一个小孩，
让她去折磨老师吧，就是这种感觉。
是，然后其实我们没有指望他说学的那么东西他都要学出什么东西，就我跟我太太一致的那个观念就是因为现在课业不是太繁重，然后就让他能学多少东西学多少东西，能上多少东西上多少东西，反正看看学学呗，然后到时候等高年级的时候或是学业繁重一点的时候还是要转向学业，然后这些课的话我们就会问他，就是你想最想学什么，你最喜欢什么，反正这东西你都接触过了，然后不想学什么咱们就不废话就把它砍掉，然后你以后想学再回来学也行，但是我们只能就是三个或四个那个校外的那个兴趣这样子的情况，然后慢慢让他转移回学校在
课业上。好多家长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对什么感兴趣，对什么有天赋，我就先拿钱让你去试，
对对对，
一个一个做提示做出来，哪一个最后对你有效我再送你去。但是我觉得看那个小舍得以后，当时我跟妮娜聊到过这个，妮娜当时说看的是不是觉得心里会有这种焦虑感觉吧，虽然还没有做母亲，会不会感觉我觉得有的人吓得连孩子都不敢生了。
我觉得生娃这个是一个军备竞赛，这个东西挺认同的，就是家长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我能给孩子提供出什么就可以提供出什么，特别是在就是东亚这种家长的这个思维方式或者是传统上来说，就是一是我觉得我小时候课外辅导班也没有少上，我觉得一个是很像当年就是 Eugene 的小孩，我也是个很精力旺盛的娃，妈妈就是一周难得有这么一些自己的时间，赶紧送。
我一直以为你是放养长大的孩子。
还有就是你觉得你交钱上了课你没有亏待孩子，就是心理上也觉得是一个安慰，但是就是说你真的能把孩子激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你自己感觉现在都 AI 了，对不对？就脑子里都装 Neuralink 了，你本事给你娃装个 Neuralink 呀，那激什么激？
就比钱嘛，最后看谁先装的快，谁更新换代的快，是吧？
对啊。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觉得像友军跟我这种不以娃拿某某证书为目的在送培训班的这种 都没有办法跟他们靠上边，我估计他们鸡娃那个鸡妈那个群体可能都不要我们，我们这种是有点像耍流氓了，都不是，因为你最后鸡娃的目的是最后你的娃是能够成为某个牛，对，是个牛来的。如果你不是说好，你现在送他跆拳道，但是你不是说我要他到最后拿什么什么冠军，那这种不是以这种为目的的。其实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我这种真的不算是，我们这种真的不算是太牛。但我不知道妮娜有没有那个看完那个小舍得有没有？我当时有很多，未婚未育的朋友都是看完就当场被劝退。就当时我们的聊天里面，最常见的都是哇塞，我当场被劝退。然后你说好吧，你们不要紧张，真的没有这么夸张。
我觉得就是我看那个之前就已经很清醒了，
就不想要孩子了是吧？
就是看那之前，我觉得差不多也就是那样了。是电视剧上放的，就是他这个家庭的设置更加的戏剧一点，我并不在鸡娃这一点上觉得有别让我惊吓到的地方。觉得唯一让我惊吓的就是说，反观就是澳洲这边的华人家长这几年感觉越来越卷了，然后
卷的厉害，鸡的厉害呀。嗯，
就是
你们知道吗？我觉得我刚才听
这个在小舍得里面演的那个田雨岚，不是跟着去上科技笔记，孩子学习他先学吗？还有那个佟大为演的是鸡娃先记自己。包括一个什么他张嘴哪一家英语补习箱哪家数学补习箱，对吧？哪个是最掐尖的，分析的明明白白。我在这边真的遇到过，我遇到过这样的家长。然后
因为
我
住靠悉尼这边北面附近的话，就是每周末都可以看到他们家长合租一个保姆车，把山区的孩子送来差次五上。
哇，真的，哎，我落伍了，我都没赶上这辆车啊。但是说实话之前也
是，就是拼车然后送过来，然后家长就在那个一排边在那边等，互相聊天，这能聊啥？只能聊自己家娃今天考了多少分，今天是啥？
真的，这是
巨大压力。
而且
之前被
我其实前两天刚去看了一下这边的数据，就是我周围确实有很多人，他们开始拼命勒紧裤腰带，把小孩一定要送去私校，然后强调这种就私校有多么多么的好，公校怎么怎么的不行。但是我确实也看，我以前一直都是用数据打他们的脸的。我说你看那个牛的娃就是自带剧本，你怎么记也没有用。然后你看人家公校也学术成绩很好的。但是这两年我去看了一下这两年的数据，就是排名前，就是中学就不说了，因为主要是小学嘛。排名靠前五十的像新加坡威尔士州的小学公校的数量已经大幅减少。公校可能前第一梯队前十的还在，剩下的可能就要五十开外了，这也非常让我震惊。我印象中的澳洲的公共教育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但这两年真的开始卷起来了。
我们之前说成年人996，鸡娃人家是007，才来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因为你知道我到澳洲来的时候，我俩孩子都是在国内读过一段时间小学了，这个熟人住在附近的这个熟人，他就给我语重心长的说，他说你别送你孩子去补习班，真的不要去跟人家比，比到最后你心态会坏的，你会很累的。然后结果有一天我在帕尔马塔看见了他送他的孩子去补习，后来孩子说漏嘴了，他每周六周日还辗转在 Kempsey Stressfield Bowl 几个补习重镇不停的补习不同的功课，这就是来自于这个熟人对我的规劝。当然除了这样子就是劝你一心不要去补习的人之外啊，当然他自己一直在忙碌着补习。我还遇到过这种真的就是真为你好，住在附近几个女同胞，我觉得特别田雨岚的那样的方式，但人家是发自内心的告诉你分享哪个地方的补习学校好，哪个地方还补习学校的哪一个老师好，这种优劣给你对比的，就是方圆多少里的这种补习学校一门清。而且你看他包括他做的题，我就在说这个孩子来说比孩子还能够吃苦耐劳，除了牺牲自己平时本来上班，牺牲周末每日接送长途奔袭吃苦耐劳风雨无阻，哎，把这种补习学校分析的优劣是分析的清清楚楚的。那个时候我也有一点焦虑，曾经有一段时间哈，就是因为我看人家就是给孩子真的是什么都在补，哎呀，我就抓瞎了。因为我孩子来当时才来，英语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就在说你要想鸡娃也是要具备条件的，第一你得有这个钱有这个经济能力去鸡，现在补习学校好贵的，澳洲一点都不便宜。之前谁说来着，在澳洲读书孩子没什么成本，你去试试看，现在 咱不说学校经常出去 excursion 要交钱，那你看看周围，但凡尤其是咱们华人家长，有几个不给孩子补的？前几年我才回来的时候，对面这个街，我住这条街对面有一家 Aussie， 他有五个孩子，他有一天，我站在那个马路牙子上晒太阳的时候，把我叫着，他说：“哎呀，你们亚洲人太狠了，你们这些孩子都在补习啊，弄得我们压力很大的，因为我们孩子都没有补。”所以我就是这种鸡啊，其实慢慢已经都到澳洲了。哪个周末你看好的补习学校在澳洲，在悉尼，我不知道墨尔本是怎么样的。悉尼好的补习学校那是一位难求啊，跟田雨岚遇到的这种叫几个班来着，什么火箭班，类似于的这样，那你进去都是要考试的，然后不是说你是个人来交了钱我就用你的。而且现在有的比较牛的补习学校真的很厉害，你不要跟我谈，我说什么你就照着我来做，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操作方法。
实际上澳洲我跟你说吧，我就要再来焦虑你一下，我以前也觉得澳洲家长是不补的，然后后来才发现他们不是不补，他们是不去补习班，他们就请私教来家里一
对
一，或者是家里可能有两三个小孩一对几。另外一个是他们大部分基本上上的都是体育课，就周末他们其实老外的孩子也是就是也是满街跑，但因为他们要去上不同的什么什么球，
足球
啊，什么足
球
啊，橄榄球啊，对对对，他们是要去上这些，我们是忙着去哈数理化之类的，他们是体育，但是其实都是一定程度的上，一定程度上的在积，只是说可能有一些他们那些说真的就是优秀一点的私校的西人的孩子，他们也是很积的，那些父母也是非常积的。以前就是有听朋友在一些私教私校比较优秀的私校说过，那些家长是会打电话去学校去询问，就是去 question 校长说他们的那个什么行程安排不够，或者是说老师布置的作业不够，去这是我这个朋友是教中文的，就是说那个家长是西人家长，看不懂中文，但他觉得他小孩拿回家的中文课太少了，然后就请私教这种类型的，所以我觉得也是鸡的，他们也是鸡的，只是说鸡的方式不是很一样。
不过我觉得客观的说，这边的学校是作业是非常少的，就比如说首先这个放学时间来说，就完全跟国内不是一个概念来的，我们
早自习晚自习都没有对吧，
按两三点跟六七点，因为要说鸡娃的话，我就是鸡娃本娃嘛，我是人大附的，那看电视嘛，我就是海淀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你怎么六七点，但同样就是说六七点下了以后我们再去上同样的补习班什么这个数理化的不用说了，各种才艺，但是你两三点跟六七点下，你后面再加起来，然后你睡眠的时间就变得很少了，所以我觉得还是 context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这边的家长可能是说，就像前面几位说的是给，因为他有很多充裕的时间，你要让他有效利用起来，不能总是在家躺着吧，就是然后让他更多的发展，同时也以后有更好的学习成绩啊，有更好的自己的这个出路。但是国内的情况是，如果我不在他放学之后不去给他鸡的话，那他可能以后就掉下来了，他的社会的层级，他的这个就没有保障了，没有安全感，还是焦虑，是焦虑促使他去，家长的焦虑促使他去鸡到他没有睡眠时间，心理不健康，然后各种问题都出来，跟这边的鸡还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国内有这种氛围，还能给男孩子报一些什么 rugby cricket 去这种，那不叫鸡，那就是他身体棒棒的，很开心的。
就可能西人家长会比较多，这种报这种什么，比如说板球啊、橄榄球。但是 Rita 还比较年轻，你也没有看到现在有些华人家长的群，可能我们可能过来已经做妈妈了。吴英还没有做声哈，吴英估计也有感觉。吴英虽然可以，我们其实我前面提到了，鸡娃不是每个人都能鸡。取决于我们家长有没有这个条件，还有取决娃的具不具备，有的娃不是说你鸡了他就能够鸡娃的，所以这也就是我主动放弃的原因。但是真的不是我们想象的，就是好像这边亚裔家长就是可能现在慢慢不太一样了。因为我前阵子嘛，因为儿子的这个物理需要补一下，我就到我们这儿一个补习重镇去给他付钱，给他拿所谓的辅导材料。哎呦，我当天去的时候真的被惊到了，你知道那孩子像潮水一样的涌来，那种中学生啊，像以前我觉得应该大多数是亚裔吧，我听到有说韩语说日语说阿拉伯语的白人的孩子，什么种族裔的都有， 当然肯定是这个还是亚裔比较多了啦，印度啊、新加坡啊、日本啊、韩国。但是你知道那个从我排队等着交钱排上长龙到我出来，还有源源不断的学生在涌进来，你就知道了，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冰山一角，悉尼的某一个补习学校某一个课程的。现在我就觉得可能悉尼已经不是，包括澳洲吧，我们说澳洲已经不是我们可能想象中的那种，他的鸡娃程度，因为 Eugene 的孩子也还在 Kindy 了啦，他迟早有一天也要加入这样的大军。然后我们认识的一个熟人前几天把我吓到了，他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就已经开始在上补习班了，而且他家住的地方很远，他是到这边Bella Vista 有一个很厉害的补习学校，我们都不知道。你看他横跨了一个斜角从悉尼过来，他知道这儿一个补习班，那孩子还在上 Kindy 就已经开始在补习了，说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我说我们的孩子何止是输在起跑线，我们这孩子直接站在终点线上的了。所以现在这种鸡娃真的好可怕，我也被焦虑过，我曾经有段时间真是焦虑的不行。哎呀，你会想孩子考不上精英中学怎么办，其实你发现其实他没有尽头啊，你上了精英中学还有精英中学有排名，然后学校排完名还有班上有排名，到最后真的是说实话后来我就主动放弃了，因为真的把自己弄的心态真的是搞崩了，这个实在是没办法了，
躺平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Cindy 刚才 Q 我就说几句哈，其实我一开始听到你们在那边讨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卷起来了，就是你们都已经在说，我已经把我的孩子送到这个补习班，但是我没有跟着他们身体力行的要求他出到某一个结果的时候，哇，我就觉得说这难道不是一种这个内卷的或者是自我的比较，一种自我的要求的这样子，怎么说，一种衡量吧，或者一种考量吧，甚至连我觉得。对，当然一个是因为我的孩子还比较小，才马上才4岁。那另外一方面的话，我觉得因为可能我住的离这种传统的华人区比较远一些，所以就可能就离这个圈子就远一些。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好像觉得连住的离华人区远都是一个罪过，就因为我完全都没有想到，也没有接触到这个圈子去。但是我也在想，就是说，其实内卷，我们之前讨论过，说内卷就是到底叫不叫内卷，其实是有没有选择的问题。在澳大利亚的话，可能你不把孩子以这种方式去激，让他以这种培训班，然后这样子就是补习，然后这样子去高考，然后去上大学，这样千军万马挤一个独木桥的方式，他也许也还有其他的方式去过得不错。像我以前就是。就包括是装修啊或者什么遇到的一些这种这边的装修的师傅，他们好像就是尤其是这种副业子承下来的过得也不错，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些因素让我的心太大了。
嗯，
然后另一方面的话，
我可以这么比较，就是比较就是站在个人的角度啊，当然不代表大家，我的孩子在4岁的时候我也是这么想的，然后到小学毕业的时候我都还是这么想的。你知道我现在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吗？觉得不怕大家笑话，我觉得我记晚了，所以我来不及了。因为孩子都小学毕业了，我才想起来。因为左右周围后来都知道，这边孩子不管考上什么 North Sydney Boy 呀、啊，考上什么什么这样的，人家很早就开始在补习了。然后回来以后，因为当时我一个人在澳洲带孩子嘛，也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去送孩子去补习。当时没有接触到这个补习的这个圈子。到后来碰到很多，你时间久了嘛，很多热心的华人妈妈就会问你，哎，你们孩子上补习班了吗？你在哪个区啊？我说没有报啊。哎呀，你怎么还不去报啊？然后最后人家主动给你送来了 USB， 里面有说这里面有很多题，我告诉你，因为是 comprehension 的，你可以拿回去孩子做起来。然后还有一摞摞的指示卷子，你那个时候一下就慌了神了。所以我孩子4岁的时候，我压根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因为我接触到的都是4岁的孩子的父母亲。那当然现在第一次已经也接触到了。真的碰到了孩子在 Kindy 已经开始补习的人了。
其实之前我跟我们的一个心理节目的嘉宾做节目的时候，他也跟我们说，他说其实从某个角度，我们华人父母对于这个问题，对于鸡娃的问题这么焦虑，从某个角度也是因为
我们这一代，我们七零八零后的这一代，尤其是就是父母亲哈，我们都是用这种样子竞争的方式，所以我们把不管是上学上班，我们都是以一种同质竞争的方式来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你觉得你不给你的孩子去补习你就输了这一仗，或者是你在这个方面就没有努力，你在这个方面你的父母就没有尽到这个责任。但是其实还养育孩子是一个非常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你把它视为一个投资的话，当然我们现在不管是在工作上面，不管是在生活当中，我们希望看到的投资都是立刻见到效果的，也许补习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就是你能够立刻见到效果。但是你就长期来讲的话，之前有这么多代人，他们就是没有这么 intensive 的去补习，就是一定或者是我自己去考虑，我小时候当然也有补习，但是我自己想起来现在觉得好像我一生中间最受益的就是那时候在上下课以后，我还有一点时间，我可以去躲到小书店里面去偷偷看那些书。我那时候看的很多书我都记下来了，但是很多补过的东西我都忘记了。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从一个人的一生来讲，你把他拉的长线以后的话，你真的觉得就是他缺了这么一点点以后就会缺很多吗？
我觉得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华裔家长的焦虑，但是另一方面也确实看到刚刚说到比如说数学博士来要砍木头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在澳洲这个社会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天堂啊，它还是存在就是说这个一定的社会的阶层的问题的。那么作为新移民，他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过得更好，能够跟受到尊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未来，我觉得没有任何错。所以我觉得这个鸡的这个方式是大家的一个美好的愿望，而且也是基于一个社会现实。这个现实就是比如说我们说 Sydney Boys High Sydney Girls High， 因为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他们都在一起，他们确实祖祖辈辈，如果你爷爷的爷爷是在悉尼大学上的话，那 very likely 你的孙子就是还是在悉尼大学，那你要怎么去争取多出来的那一小小的一部分的这个名额呢？那这是一个就是还是有竞争的存在。所以我觉得两方面确实，一方面是焦虑，是文化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如果我们想要保证我们的生活会更好的话，确实是一个有必要的做的一些些的努力。我觉得家长的心情我可以理解的。
其实我跟我先生我们也在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但是我们最终讨论的结果都是觉得说鸡娃不如鸡自己。你自己就是因为可能我跟我先生我们都有点那种工作狂的感觉，我们觉得就是说当然以后我们也会就是也许他要有什么兴趣的话就是会送他去尝试一些，但是就觉得说好像就是真的要很鸡很鸡的话，就是好像有点稍微有点丧失我们不让他在澳大利亚成长的这样一个本来的一个想法了吧。
赞成吴英刚才这种美好的想法，当然我也非常希望就是说真的没有任何其他那个的意思，就是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能够一直坚持初心，那就像看这个小舍得一样，我觉得妮娜可能也有，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从一个南俪往田雨岚这个心态转变的过程，最后呢又从田雨岚转回了田俪的这样一个心态，是因为我觉得我就放弃了。跟妮娜和 Britta 他们不一样，两个都是鸡娃，我真是放养长大的。我本来以为妮娜的性格和 Britta 两个都是就是放养出来，结果没想到他们是鸡娃。我从小就是被放养的，放养的结果就是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童年，非常非常开心。我也跟我先生之前我们也是像佟大为和南俪一样，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就是人生这么短，童年这么短，应该给孩子一个健康快乐的童年，让他开开心心的成长。但是到了最后你会发现人都是有比较的，朋友跟你遇到面啊，他会告诉你哦，我儿子哎呀这次这个考中学啊考了220几分，然后还有说你知道前几天我还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他的孩子高考老二考的不太好，考了99.22几，老大还不错考了99.8几。你不会去比较，但是你会长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以后，这种 peer pressure 会让你还是有一点点你的自尊心，虽然我觉得我可以做一个没羞没臊的人，但是久了以后这个心理上还是对你有这种摧残的，我心里还是比较难受的，压不住你天天听日日听随时有，你还真没办法做到你我视而不见充耳不闻，因为你在微信圈里面朋友也好真的随时都有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你。但我最后我放弃了，是因为我觉得说不是每一个孩子鸡他都能鸡出来的，就像咱们小门一样的， 几年了谈小星星几个不同的版本一样，我觉得我就只能还是站在父母的角度，我从另外的角度来欣赏他，
对，
从另外的角度来欣赏他，如果他真的开心，我也希望我们家的哥哥，因为他是一个很厚道很善良的孩子，醉心于厨艺，那我就接受这个事实。
对，
当然我觉得也怪我自己，我太爱做吃的了。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